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826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湖北省武汉市大法弟子的文章，放下为私的自我，生命境界升华。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11月3日。一直以来我都在思考人到底怕什么，修炼以后我也经常问自己，人为什么会怕，怕的是什么，这怕又是从何而来。怕失去已经得到的财富、名声、荣誉、别人的肯定、赞许等等，这是表面的，实际上就是怕失去自己的利益，方方面面的利益受损害。我明白了，人因为有私心才会怕，因为所有怕失去的东西都是可以满足自己在人中的种种虚荣心的。我修炼起步时间晚，所以刚开始总有一颗心觉得自己是属于悟性差、根基浅的那种人，不然早就应该走进大法修炼了。这颗心表现出来的是，每隔一阵，我就陷入一种悲伤消沉的状态中，懊恼、后悔的情绪要持续好几天。但我知道这是不对的，追究问题的根源，我想到了师父在《精进要旨·荣于法》中说的，朝闻道，夕可死。既然我都得法了，还要懊悔时间先后吗？比起那更多还没有得到大法的生命，我不知道已经多幸运了。我知道了，懊悔自己得法晚也是出于私心啊。师父在《转法轮》中都说了，进门不分先后都是弟子，我为自己得法迟而懊恼悲伤，是不能正确认识大法，不能无执自我的相信师父说的话。实际上是那求道的心中还包藏着私心，明白了这一点，我不再为自己迟迟得法而忧伤。一，不执着自我，突破讲真相。人因为怕的事物很多，往往成为做和不做什么事情的理由，在人中习以为常了，修炼以后就要转变这种观念。我因为觉察到在现实社会环境中，人性自私已经到了不可理喻的程度，所以平时不爱和人接触，至少我不想伤害别人，也不希望被人伤害，这成了我讲真相遇到的一个大难关。 我并不是一个胆小讷言的人，可是一旦面临讲真相，就成了张不开口的状态。每次出去讲真相，就如临上阵，有时急得如芒在背，还是讲不好，甚至是完全不知从何讲起。回来后找自己，最后发现还是因为私心。我问自己，你是怕死吗？怕被抓进黑窝里迫害？当我认真地设身处地地思考过之后，想到的是师父在《精进要旨大曝光》中讲的，头掉了身子还在打坐的，我已经得法了，今生得法已是不易，更何况那么多次轮回转生中，为了这一天，我也不知道豁出去多少回了，那为什么面对世人，竟然不能坦然地告诉他们真相？我发现了，这是虚荣心和爱面子心在阻挠我，怕的是被人不理解，说我年纪轻轻就如何如何，好像远离世俗，没有追求，没有人的上进心了。这是站在常人的立场来看待修炼的事，怕的还是在人中的名声失去，实质上还是私心作怪。当我转变观念以后，讲真相也发生了变化。有一次出去讲真相，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哪知道出了门才觉得想给一个人讲，真是口难开。我一边发正念，间歇时候背背法，还是面对川流过往的世人无从开口，着急的眼泪都要下来了。就在这时，神奇的事情发生了，一位刚买完菜的老太太从商场里走出来，我迎着她的目光，心想这就是师父安排的有缘人。果然，老太太真的走到我跟前的长椅上坐下来，一边和我打着招呼，看起来就像是和我约好的在此见面一样。我热情地和她聊起天来，话题随意又自然，并且很快就讲到了法轮功的事情。老太太说自己收到过资料，藏在家里不敢看。我笑了，说，在自己家里还不敢看吗？不就是几本书吗？那可是珍贵的资料，里面讲的都是在大陆被封锁的真实消息，都是咱们身边的事。老太太听了也乐了，是呀，在自己家里还不敢看，回去我可看看去。说到中共邪党贪腐治国，历次运动害死8000万无辜同胞，老太太的表情为之一震，可能觉得超出她的想象了。后来老太太还和我聊起了她的烦心事，我真心地开导她，并没有带着借机劝退的心和她聊天。最终不仅她本人同意三退，退出中共邪党团队组织，还希望帮助老伴和女儿退出。我告诉他，这件事不能包办，必须得本人明白了为什么要退，自己做出选择才行。并告诉他，他收到的杂志上有三退办法，如果家人本人也同意退，可以按照杂志上列举的方法办理。最后叮嘱他回去和家人好好看看那些资料，早点看明白了，早点为自己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整个聊天过程没有冷场，轮到我说话的时候，我的话语似乎都是涓涓而来，不用思考，并且句句说到老太太的心坎上，以至于她愿意和我说平时难得一说的话题。老太太最后和我话别时，发自内心的表示感谢，表情庄重而肃穆，我感受到那是得救的生命背后无量众生的感恩。是师父看我有救人的真心和愿望，不断地给我智慧，才有这样的结果。回去以后，我总结了这次经历，之所以能顺畅地讲清真相，是因为我当时没有任何执着自我的心，没有想过一定要如何如何，只是凭心去做而已。我想，慈悲心出不来，是因为过于执着自我，也就是私心重所致。当我修去一些私心，自身的容量就大了起来，慈悲心就自然升华起来一点。当我面对众生的时候，我真的感到他们泡在苦海中，没有未来。对生命的那种悲悯，不必刻意为之，也就知道了对众生讲真相的意义。二，党文化的根本是私心。以前我有洁癖，修炼后也知道过分讲究是执着，但很难去掉。在外面还好点，在家里可不得了，先生要是做什么事情没有达到我的卫生标准，马上就不行，不是对他提出批评，就是埋怨他做事不彻底，为此没少生气。 后来我意识到自己不对，认为这是党文化在我身上的表现，注重清理这方面。随着清理和查找自己，我发现还是私心在起作用，因为我把自己的标准凌驾于他人之上，用自己的标准去衡量别人，要求别人，不仅仅是容量小的表现，更是出于一颗私心啊，这怎么能是个修大法的人呢？刚开始我每次说先生的时候，他会和我针锋相对，随着我改变自己的内心，他也变得保持沉默，最后我偶尔没控制住又冒出几句，但立即明白过来，打住时他和我会心一笑，知道我又在过关了。我真正体会到师父在精进要旨修内而安外中讲到修内而安外这其中的一点内涵了，不求诸外物，不求诸他人，而无条件地修自己，外在的一切都在改变。有时候走在街上看着世人，我有一种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感觉，觉得人世间的纷争得失真的微不足道。三，去掉为私的观念，容量在扩大。当我不断地去掉那些旧的为私的人心时，我的思想境界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以前不喜欢的人或事，后来就能够坦然地面对和相处。记得有一次，一位拄着拐杖步履蹒跚的老爷爷远远从路的另一头走过来，我在路边等车，就望着那位爷爷，心想这是来听我讲真相的吧。结果老爷爷真的望着我慢慢走过来，我微笑着冲他点点头，但他随后转身去了离我不远的一个垃圾箱里翻找。要在以前，我可能就放弃和他说话的想法了，但那次我看着这位爷爷年纪很大了，行动也不很灵活，还翻身在垃圾箱里找东西，身上都弄得脏兮兮的，儿女也不知道管不管他。想到这里，我竟然泪水盈满了眼眶，觉得要不和他讲真相，他这辈子都白等了。当时旁边有几位大概经常见到他的人远远地站着开玩笑讥讽他，他也不在意。我走过去和他聊起来，那几位远远站着的人可能都诧异，让我别和他说话，说也白说，他听不见。果然和老爷爷没聊几句，他就说他听不见，说自己90多岁了，儿女都住在一栋楼，把他安排在最高一层住，他们住楼下，还说人活太久了不好，不如早点走了好。我和善地对他说，您别这么想，您活到今天都是有意义的。然后告诉他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得福报。但老爷爷说自己耳背听不见，我就大声地告诉他怎么念。我每念一次，老爷爷就说一句，真好听，真是好听，这话真好听。就这样反复念了好几遍。过了一会儿，先生也过来了，也大声地给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最后旁边取笑他的人都走了，我们还和老爷爷说着话，但他除了能听到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以外，真的什么都听不到。我感叹一个生命为了得救多不容易。事后我想到自己是在修炼过程中去掉了那些不好的心，尤其是为私的那些人心，才没有了以前的观念，才能真正理解到一点生命是平等的意义。结语：修炼几年了，我从最初的想要解决自己在人中的烦恼而走入修炼，到现在越来越体会到修炼的使命感。从最初为了讲真相而讲真相，到后来看到生命的悲苦而发自内心想帮助他们，告诉他们还有一条希望的路可以走。从怕被人伤害而远离人群，到不再考虑自己的得失，坦然地面对人们的言行，体谅他人的难处，给予关怀和帮助。这过程真的是点点滴滴的积累，有时候自己都觉得自己很差劲了，可是师父从没有放弃过我，并不断地鼓励我。我看到在修炼过程中，各种人心的表现都是因为私，这个旧宇宙体系中贯穿下来的物质。在每个层次中，当我不断去掉各种人心的时候，最终看到的都是私心，所有不好的心所依附的根本都是私心。 当我在每个层次中去掉一点私心，就体会到自身容量的扩大和境界的升华，再次证实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扩大容量以后的我，看待世间人和事的心态完全不同于以往。我知道我会一直在大法修炼这条路上坚定地走下去。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大陆同修要学会运用法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自文革结束后，中共邪教为了向百姓证明为什么要共产党领导，建立了一套与国际接轨的公检法司系统。也就是说，即使最邪恶的中共在迫害无辜民众时，也是要打着法律的幌子，也是要披着法律的外衣，否则他也不能使他的国家恐怖主义大行其道的。既然如此，那么我们要做到扒掉披在中共邪党身上的法律外衣，拿掉挡在他前面的法律幌子，这就需要我们学会运用法律救度那些在中共的胁迫下还在违法执法的公检法司人员。说起法律，很多人想到的就是繁琐的条例，堆积如山的词汇。其实不然，在中共邪教暴力打压法轮功时，用的法律条例并不多。只要同修能耐心看一看明慧网上关于运用法律制止迫害、反迫害法律手册、信仰合法、迫害有罪、明慧文章汇编、运用法律反迫害这四本小册子，就能突破中共欺骗世人的法律迷雾。邪恶非常害怕我们运用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否定他们所有针对迫害法轮功制定的法律条文。例如在以上四本小册子中，就教我们如何运用法律否定邪恶迫害我们的所有法律依据，自己把其关键的几条整理出来供同修参考。因自己在反迫害过程中，就是在背法的同时，在师父的点化下运用了这关键的几条，让警察无话可对答，而做到零口供走出黑窝的，同时让他们做了三退，至今自己都没再受到邪恶的骚扰，包括这次地毯式的敲门违法行动在内。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每一种病都有每一种病的针对治疗的功能，光治病的功能我说都有上千种，有多少种病就有多少种功能针对去治，没有这个功能，你的手玩出花来它也不好使。对于公检法司人员违法执法的这种病，用法律叫醒他们的主意识，才能使他们接受真相而避免被淘汰的下场。而对公检法司人员的救度，就得需要我们学会操作法律语言。下面就把上述四本法律小册子相关的法律语言节选下来，可以为没有时间的同修借鉴。想要深入了解法律，就请看上述四本法律小册子。一、民政部关于取缔法轮大法研究会的决定是违法的。二、公安部六条是违宪的。首先，民政部和公安部都是国务院下属机构，没有立法权，因此民政部和公安部制定的这两个公告不是法律，所以是非法决定。三、两高没有司法解释权，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没有立法权，立法法第42条规定，法律解释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四、信仰自由受到宪法的保护，宪法第36条中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五、中国没有任何一部现行法律规定法轮功违法。中国最高效力的法律是宪法，翻遍宪法，没有任何条文规定法轮功违法。翻遍中国的基本法律和其他法律，也没有找到任何一部法律规定法轮功违法。六、
中共领导人讲话和中共媒体报道没有法律效力。江泽民针对法轮功的讲话属于个人言论，不是法律。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同样没有法律效力，也不能据此而定罪。七，两高的司法解释没有法轮功字样。从法律上来说，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两高的这两个司法解释从头到尾都没有出现过法轮功字样，根本不能适用在法轮功身上，与法轮功毫无关系。八，公安部认定的邪教中没有法轮功。2000年4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和公安部联合发布的《公安部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公通字2000-39号文件中指出，到目前为止，共认定和明确的邪教组织有14种，其中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文件明确的有7种，公安部认定和明确的有7种，这14种邪教名单中没有法轮功。九，刑法第300条根本不适用于法轮功。目前中共控制的公检法系统把刑法第300条生硬地套在法轮功学员身上，是在滥用职权。因为一，法轮功不是某教；二，法轮功没有组织；三，构成犯罪的四要素不存在。十，传九评和劝三退不违反宪法及法律。宪法第35条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由于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因此法轮功学员传播九评共产党和劝三退，即使在中共的法律下也是完全合法的。十一，说政府反对法轮功是不成立的。宪法第3章第85条，国务院及中央政府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至今没有一部国务院的行政法规或决定命令说取缔和反对法轮功，说政府反对法轮功是不成立的。由于几十年来中共用党文化给人高压洗脑，大陆民众的大跃进式的短平快式的思维定式，很难让人静下心来思考问题，更不用说掌握高深的法律知识，其实并不高深，就是不愿去深究。有一次自己把上述4本法律小册子的其中1本拿给一个公认的很精进的同修看，想不到此同修不屑一顾地说，哎呀，早就知道了，哪有时间看他呀。还有一次和另外一位同修切磋无罪辩护，同修心不在焉，在往下交流时，同修表示自己也不想打官司，懂那些干啥。结果不久此同修就在敲门行动中被绑架了。由于此同修不但对师父讲的法理弄不清楚，连最起码的法律常识也弄不清楚，不但配合了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还对警察说，你们没违法，签字画押是我自愿的，与你们没关系，你们没犯罪，而且还认为这是给警察脱罪，这是在救度他们。据说在西方，普及法律知识是政府的职责，掌握法律常识是公民的义务，没有谁想把自己应有的权利拱手让给哪个政府或哪个党派。个人看法，层次有限，不妥之处请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辽宁大法弟子梅子的文章，母亲的病瞬间好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11月6日。父母住在乡下，都是70多岁的人了，方圆5个村只有母亲一人修大法，平时没有同修交流，甚至明慧周刊都很少能及时看到。但是母亲凭着对师父的坚信，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一次一次地闯过生死关。2016年11月份的一天下午4点多钟，母亲看天气不好，要下雪了，就到后院去划了柴火。她刚划了几下，就感觉头晕迷糊，她抓着一根棍子想支撑着自己，却顺势倒了下去。她马上喊， 师父快救救我，师父快救救我。连喊了三遍，然后自己慢慢爬到屋里，又爬到炕上就晕过去了。这时正好父亲从外面回来，马上叫来村医生。村医生一量血压已到头了，医生说爆表了，高压得有300，说赶快打120叫救护车。妹妹从县城给我打电话说了母亲的情况，我当时正好在省城办事，听后我坚定一念，母亲不会有事，因为每次过关她的念都很正，同时也立掌发正念，彻底清除迫害母亲的所有邪恶因素、黑手烂鬼，绝不允许他们迫害母亲，也不允许在这时干扰我，因我当时有事离不开，并求师父救我的母亲。一小时后，我打电话询问情况，知道120还没到，但母亲情况基本稳定，只是仍处于昏迷状态。我接着求师父发正念，又过一小时120才到，前后3个小时母亲才被送到县医院就诊，诊断为脑出血，但量很少，决定采取保守治疗。10天后母亲出院，临走大夫说回家好好锻炼，别拴住。带我回家一看，母亲精神状态很不好，就像几天没睡觉那样强打精神，眼睛都不愿意睁开，老是闭着，脸通红，伴着青紫。经历这次病业，母亲有些心态不稳了，说胳膊腿也不灵活了，眼睛也花了，脑子也不好使了，还说我不练了，这么大岁数了，死就死呗，打从医院回来没看书也没练功，说特别是父亲对他干扰很大。我一听不对呀，就先找自己，找到我把常人的事看得太重了，偏离了法，这也使得母亲从法理上悟不上去。我先归正自己，然后再和母亲交流。我说您给谁练呢？您不是给师父练，也不是给我练，您是给自己练，给您的众生练，那么多的人等着您救呢，您修好了他们都有救了，师父为咱们承受的比咱们自己承受的更多呀。随着交流，母亲就在变化，母亲的眼睛一直瞅着我，没再闭目养神，脸上的红色一点一点的褪去，紫色一点点的褪去。20分钟后母亲的脸色恢复正常，精神状态也恢复如初，整个就像换了一个人。这时父亲进来了，我们停止了交流，母亲转过身请出转法轮学法去了。我一看，哎呀，大法太神奇了，以前都是从明慧周刊上看见或听同修说自己的经历，正念一出关立即就过去，是师父把不好的物质拿掉了，这次亲眼见到母亲瞬间的变化，我很激动。村里人正在传说着谁谁够呛，脑出血，血压计都爆了，医院大夫的嘱托，亲朋好友的担心，现在全都过时了，凡是见到母亲都对她说，你要不练法轮功恐怕真够呛了。从母亲的变化想到师父为我们的付出，我们还有何理由懈怠，唯有精进，精进再精进，多救人，才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
下面请听欧洲法轮功学院的文章《放下人心，消除间隔》，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11月8日。前两天发生了一件事，让我对同修之间的间隔有了更清晰的认识。2天前的早上，我正准备去商场卖票点，有个同修说，你看到某某给你发的邮件了吗？因为这封邮件也复制给了他，言外之意似乎那邮件有针对我的意思。 由于之前对写邮件的这位同修有些观念，再加上转告我的这位同修的话外之音，让我带着负面想法读了这封邮件。感觉那位同修整个邮件都是用质问、责备的口气在问我，为什么不把某某同修加在信息组里？为什么不这样、那样、如何如何？我给他很快回了邮件，列出了几条理由。我说第一，我先生发了邮件问大组谁愿意来帮忙，他并没有给我们回信。再说我也没有他的联系方式。再加上包括西方人的大组主要是我先生负责，中文组才是我来管理，所以我不明白为什么专门针对我来写这封邮件，而且此邮件还同时复制给另外两名同修。邮件刚一发出，我马上意识到，呀，这不是针斗心吗？师父教我们少辩，为什么我没能听师父的话？像那张，我发现自己不愿被人冤枉，怕被别人误解的心，不愿被人说的心，自以为是的心，要面子的心等等，人心其实就是太自我，没有把救人放在第一位。我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不由自主的就把同修的邮件再拿出来读了一遍。让我吃惊的是，第二遍再读这封邮件，完全看不到一个为什么。再看第三遍，还是没有带有质问口气的为什么不怎么怎么样。这时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眼睛，刚刚满眼看到的质问我的词语全都消失了。这时我才恍然大悟，是我的执着、人心和观念被邪恶旧势力钻了空子，给我造出了假象，想用假象来让我们产生真正的间隔，从而干扰我们协调配合，干扰我们推广神运救人。我顿时感觉非常惭愧，给那位同修真诚地写了一封道歉信，也告诉了他刚刚发生的前后过程，希望他能原谅我。那位同修很快就给我回了信，说没关系，我知道你要把商场卖票点都安排妥当不容易，压力也大。看完同修的邮件，我非常感动，也按下决心去掉所有对同修的负念，只看好的方面。第二天集体学法，当我与写邮件的同修再次见面的时候，我们相视一笑，暖流通透全身，感觉比之前更轻了。以上是我近期所在层次的点滴所悟，如有不当请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原地》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多想着救人》，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11月5日。最近与同修们交流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很多同修都在探讨什么时候迫害结束，以什么方式结束，而很少探讨我们怎么珍惜最后的这段难得的机缘，在修好自己的基础上多救人。我个人觉得这是生命为私的直接表现，带着这么严重的人心，即便是到时候真的结束了，那我们的众生得淘汰多少。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说过，修得不好就会淘汰很多生命，那么等你圆满的时候，等你归位的时候，你会发现当初对你寄予无限希望的那些生命被淘汰的非常的多。那么在这个宇宙大穷中，你代表的天体很可能就是残缺不全的，无数的众生被淘汰掉了。说到期盼结束，据我了解，很多人是带着一些根本执着来的，在正法修炼中并没有彻底修去，而是被圆满与结束的期盼暂时掩盖了而已。当他们心中所期盼的迫害结束的时间与方式迟迟没有出现的时候，轻则升起失望与不满，重则对修炼失去信心，陷入人中而不能自拔。诚然，对于修炼中的人而言，有人心是难免的，关键问题是我们在修炼过程当中是否真正的把那些不好的因素都修掉。其实不管在人间正实法的时间还有多少，我们就严格按照师父说的，尽力完成我们应该完成的使命也就行了。时间有限，精力有限，遗憾已经很多，在余下的正实法的路上，多琢磨怎么更好的救人正实法，才是我们应该想的。个人体会，仅供参考。
下面请听辽宁大法弟子段玉的文章，同修发脾气时要反观自己。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11月3日。我是99年之前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老弟子了，在这些年的修炼中，状态时好时坏，时而精进，时而懈怠，感到最难逾越的关就是魔性大。具体表现是在家里不能善待丈夫，完全不是修炼人的表现，在外对同修也不慈悲，说话刻薄，甚至不分场合地点让同修难堪，伤人伤己而不自知。直到最近自己受到伤害时，才切身体会到以魔性待人给对方造成的是什么伤害。一天晚上学完法，准备去农村发真相资料，当大家要走的时候，我的一句不经意的话引起同修大发雷霆，没头没脑训斥我。我当时真是摸不着头脑，思想极为混乱，不知所措，特别是还有另外一同修在场，我感到自己很没面子，有种无地自容的感觉。当时就没守住心性，和他唇枪舌剑一番，使得去农村发资料的计划泡汤。回到家后，心里别提多难受了，感到极大委屈，在电话里和同修诉了半天的苦，说的都是怨恨的话。后来才知道，那晚上跟我发脾气的同修是和另外一个同修产生了间隔，心里有气而对我发火。过了两天，我和协调同修交流此事，同修对我俩发生的事做了理性的剖析，认为那个同修确实存在问题，经常好用命令的方式让人如何如何。但那天对我魔性大发，是不是因为我也有魔性，让我反观自己的？是不是在这方面有要修去的东西？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告诉我们，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通过大量学法，我着实地向内找了一番，发现这些年的修炼中证实大法的事没少做，一天看似忙得不亦乐乎，但没注意心性上的提高，达不到法要求的标准。对同修的怨恨是旧宇宙的属性，向外看，向外求，心里不平衡，这些不修掉又怎么能成为新宇宙的生命？修炼的大忌就是不向内找。想到这些后，感到愧对苦度我们的师尊，又让师尊为弟子操心了。一天晚上学完法后，整个学法小组的同修做了暂短的交流切磋，由于思想归正了，交流中我诚恳地剖析了自己，因为自己有很大的魔性，故当同修发脾气时，没能把同修出现的问题作为镜子反观自己，说明自己还是没抓住修炼的关键，向内找，并诚恳地对同修表示，一定去掉自己的魔性，消除间隔，真正达到整体提高，在师父正法即将结束之前，救度更多众生，圆满随师还。
下面请听道路大法弟子的文章，修炼就是修自己。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11月3日。经历了两件事情，我好像才真正体会到，不论遇到什么情况，修炼就是向内找，修自己。在日常生活中，我总是觉得不如意，特别是和丈夫的关系上，总是看他这不好那不对，他说话我不爱听，不入耳，看不起他， 认为他怎么这么没水平，还怨恨他自私，从来不为我着想，没有把我放在心里，和我说话总是大呼小叫的，好话也没好声。我心里想，这也就是修大法了，不然我非得和你离婚不可。多少年了，两人一直如此。有时心里也在想，我哪儿不对呢？一天学法时，看到师父在《精进要旨道法》中说，每当磨难来时，没有用本性的一面来认识，完全用了人的一面理解，那么邪魔就利用了这一点，没完没了的干扰与破坏，使学员长期处于磨难之中。这时我才有所醒悟，我神的一面哪儿去了？于是我开始认真发正念，灭掉背后的邪魔。再说我总想改变别人，不想修好自己，这是修吗？我得用慈悲心去对待他啊。于是我让自己去关心丈夫，不再挑剔他，处处为他着想，不要把他往外推。我不知道我俩是什么缘分聚到一起的，既然结缘就要救他，不能让他对大法和大法弟子造业。想必我的变化他能感受到，逐渐的他对我不那么凶了，也知道关心我了。那天天气特别热，30多度，我说今天温度太高，他马上说，那你今天就别上山了，我自己去吧。我感动的要落泪，这可是自从结婚后从未有过的。师父在致欧洲法会的贺词中说，修炼者永远是修自己，人心小小的变化就是提高，众神都看得见。我们学法小组有一位老年同修，他学法特别精进，可说话总是压人三分，不让人说，谁都不敢指出他的不足，还总看不起其他同修，三件事做的确实也不错。不知道为什么，他总喜欢在我面前显摆他丈夫对他怎么好，花钱随便他花，好吃的请他吃，自己衣服经常给他买，怎么怎么关心他，呵护他，什么农活也不用他干，像是在说自己比别人修得好，有福分。每当听到他絮叨这些，我就在心里想，你那是贪图享受和安逸。一天他又在我面前说，他过病也关时，他老头怎么心疼他，握着他的手怕他走了，难舍难分的样子，说如果他走了他也要跟他去。我就想，你那是色心，老不正经，色心不去难得正果。总之我老是用法去衡量他，看不起他。学法时我又一想，他为什么老跟我说这些呢？我有什么心没有去？看看自己吧。这一看我惊讶了，我这不是妒忌心吗？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别人要好了呢，不是替别人高兴，而是心里不平衡，这是修炼一大忌呀。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这有一个规定，人在修炼当中，妒忌心要不去是不得正果的，绝对不得正果的。我就发正念灭掉这个妒忌心，告诉自己那不是我，灭掉这后天形成的观念和看不起别人的心，要看到同修的闪光点。他那么大岁数了，原来一个字不识，得吃多少苦才能把这部法顺利地读下来啊，真让人敬佩。而且风雨不误，天天到学法小组学法，三件事也在做，有不足还在修吗？他的不足是给我看的，是因为我也有这些心，他在我面前那么爱说，就是让我去自己这些心的。我们的每一思每一念都得用大法去衡量啊。一天早晨起来做饭，突然觉得头晕，心想这不是我，可是当我要蹲下点火时，一跟头栽到地上，睁开眼就天旋地转。我闭着眼摸到里屋，心里说不承认他，清楚所有旧势力对我的安排，不是师父安排的我一概不承认。心里不断地念发正念口诀，我往炕上一趴，开始吐起来，头搭在炕沿上，哗哗吐的全是水，两三分钟就吐有一盆，不敢睁眼，但心里坚定地想，这是假象，我不承认他，很快不吐了。我心里一直发正念，丈夫自己做好饭吃完走了，我心里求师父让我坐起来，我闭着眼靠墙坐起来了，于是立掌发正念，20分钟后好多了，不到一小时我一切恢复正常。这个病业的假象的出现就是让我修自己的，我一定要把找到的那些私心，特别是看不起别人的心和妒忌心修掉，让旧势力无空可钻，做好三件事，多救人，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
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我认识这样一位大法弟子，他曾告诉我，一天他上楼梯时，突然他的右腿就抬不起来，动不了了。他对着右腿的第一念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下去，我是大法弟子，不下去我就解体你，我的腿还要跟着我注视正法呢。瞬间右腿就恢复正常了。选自文章《闯过磨难的经过》。有的同修一直做得很好，堂堂正正走过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警察都很佩服，哪怕是当年被迫害得很严重，也从不妥协半点。本地一个70岁左右的同修，本来是郊区一所中小学的教师，1999年后警察把他列为单位的重点监控对象，时不时图谋抓去洗脑班，都被这个同修的正念解体。家人怕，他说，你们不要怕，你们怕连累你们，我走就是了，哪怕是身无分文一无所有，我也会修下去，桥底下那里能容身，我地方都看好了。结果家人怕他离家出走，全部联合起来对抗上门警察，不让警察带走他或骚扰他。这次敲门行动中，警察得知他住在市里的儿子家，就提上米面油等登门探望，丝毫不提大法的事儿，一个劲儿地问他生活有什么困难没有，完全是一副讨好相。另一位同修是高校教师，曾经被迫害过，走过一段弯路，但是后来误上来了，很精进。警察通过单位保卫处的人找到他，也是问他生活上有没有问题，有什么要求要提，并恳切地要求他的直接领导多关照他，包容他。这个同修说自己被迫害后转了岗位，时间很受限制，希望能恢复以前的岗位。结果那些人居然很肯定地说，现在你们这个问题在逐渐淡化了，我相信往后走会越来越淡化，你的问题一定会解决的，只是时间问题，你一定要坚持啊，一定要坚持下去啊。选自文章《莫在敲门行动中掉下去》。不久，后背的大包烂破了，形成一个大洞，谁看谁害怕，没有一个人认为我还能活，都说必死无疑，说一旦护心皮一透，人就完了。亲人们看此情景，既害怕又担心，日子一天天过去，我不上药也不去医院，能不能行？不管怎么样，我就坚信大法，坚信师父，我告诉家人，我不会死的，说不定哪天就会好转。在持续近两个月的时间里，一天我哥给我清洗的时候，看见又有一条肉变黑了，而且在左肩下起了三个小包，右肩下三个包，左腰侧三个包，脖筋上一个，加在一起又起了10个包，又痒又疼。人们说快去医院吧，那叫砍头啊，只要长这个疮的，没有一个活命的。我听了一点也不动心，不害怕，每天坚持学法发正念练进功。那天我哥说又有一条肉变黑了，我说从今天开始立即停止继续烂下去，这条肉明天就变好。结果第二天我哥再给我清洗的时候，惊喜地说，哎呀，这条肉真变红了。从那天起，背上的肉一天天在长，肉往出长自己都能感觉到。就这样，我的背神奇的好了，没吃任何营养品，身体快速恢复，20多天体重增加了10多斤，满面红光，人们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家人个个喜出望外，没有了害怕，没有了担心，都称赞大法好，大法神奇，侄子侄女都真心相信大法。选自文章《救人的大法，指路的明灯》。我们的学法小组一共4个人，我54岁，是最年轻的，文化程度最高，大学学历，其余的 ABC 三位阿姨同修都70多岁了，而且文化程度都不高。其中 C 同修只上了1-2年的学，认识的几个字也差不多忘光了，又是后得法的新学员，集体学法时好多字不认识，还经常添字漏字，所以告诉他不认识的字，纠正他读错的字，就会耽误很多时间，轮到他读时不但慢，还经常读不成句，有时 一句话要读两三遍才能读对，时间长了，大家都产生了着急的心，嫌弃他的心，嘴上不说，心里却都想让他少读点。有时他自己因为读得慢就自动少读。我们集体学法时， AB 两位同修因为我读法流利，一般情况就让我先读，有一次又让我先读，我觉得每次都让我先读也不对劲儿，我就让 A 同修先读。在我俩相互推让的时候， C 同修说你们不读我读，接着就读起来了。当时我就找到了自己着急的心，嫌弃他的心。后来 AB 两个同修交流，他们也认识到了，表面看来是想多学点法，深挖一下隐藏着这些不好的心。从那以后我们再轮流先读，每人读两页，时间长了，给 C 同修纠正的次数多了，有时又不耐烦了，语气也不善了。比如 C 同修添了一个字，就说哪有这个字啊，又读错了某个字，就说这个字告诉你多少次了还读错，真难管等等，就像训斥孩子一样。而 C 同修总是很不好意思的认真纠正。我读了解体党文化一书后认识到了，我们这种说话方式完全是党文化的那一套，是恶的表现，根本不符合真善忍大法。我跟 AB 同修交流我的认识后，我们都修自己，现在 C 同修读法越来越流利了。选自文章《他人表现是镜子，反观自己找执着》。得法的初期正处于邪恶打压迫害法轮功最严重的时期，我只能是白天上班，晚上捧着转法轮一遍又一遍的看，仔细的理解，知道一些法理，更深的内涵却一窍不通，一些名词更是不懂。我又反复的读，可是总觉得心性提高慢，身体变化不大，到底是啥原因呢？后来听同修交流，背法好，可以体会到更深的内涵和不同的法理，我觉得有道理，背法可以从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于是我就决定背法。这念一出，一道金光从天幕上出，师父鼓励我，2003年8月10日我就开始背转法轮。背的时候很难，记不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如能横下一条心，什么困难也挡不住。我说那就没问题，我就一句连着一句的背，再一段一段连着，一篇一篇连着背，反复背，反复记，早上背，晚上背，走路背，有空就背，睡觉梦中都背。背法中出现一些奇异美妙的景象，有一天练抱轮时，书中的字离开了纸，变成了金色的法轮，飞到我眼前不停地转动。哎呀，这大法多神奇啊！经过九个月的刻苦背法，终于一字不差地背完转法轮，接着又背下去，一直背到现在。我还背下了红银、红银二、红银三，我把大法装进脑袋里，融入细胞中，各方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选自文章《我在背法中不断升华》。我以前意识不到自己撒谎，认为自己不撒谎，但事实证明，我不但撒谎，而且张嘴就来，话一出口，自己就知道错了，不该撒谎，可也收不回来了。于是，一边后悔，一边告诫自己，下次绝不能再撒谎了。可是下次，一不留神，又顺嘴溜出，又撒谎了。如此多次，让我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撒谎已成习惯，自己都防不胜防。比如我买菜时经常夸其菜好，为的是让摊主高兴，好接受真相币，往往临走时都要留下一句，下次还买你的菜，明明知道下次不会买他的菜还要这么说。意识到不对之后，买菜使用真相币时，我就改为默默地发正念，并在心里一遍一遍地念叨，修炼人不撒谎好了些天。可是一不留神又说了，既然说了，我就留意记住摊主的相貌特征，下次就强迫自己必须找到这个商贩买他的菜，表示自己没有撒谎，渐渐的就把自己搬过来，不说那话了。选自文章《 修炼人不撒谎。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